各位平安，这个感谢神，我们在这周末，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相聚。那今天是中国大陆的星期天了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边分享的时候，已经是中国大陆的星期天的上午了。那么在他们星期天的时候，何种环境啊，这个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神。那我们也知道，今天除了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有世界各地的，以及有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每当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火热起来，主啊，因为我们有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说洪水泛滥，你永远坐着为王。主啊，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乱局，你是让我们警醒，只让我们能够投靠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在此刻把北京的主啊弟兄姊妹以及北京的每一个居民都交给主，我们也把我们在美国的在疫情严重的地区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主。主啊，请你保守来涂抹来遮盖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主的恩典中可以站立得住。主啊，我们把今天晚的聚会恭敬的交托，求主你的爱，你的恩典临到，也求你来怜悯你的无用的仆人，坚固孩子的力量。主耶稣，求你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让更多的上帝的儿女心向你敞开，能够把荣耀归向你。赞美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阿们。好，那我们感谢神。我刚才跑了一次 Costco， 因为大家说我这个我昨天这个 iPad 这个超了一块不够，所以今天可能好一点啊。今天我到了 Costco 换了一个这个手提电脑，可能效果好一点。那我昨天讲到了末日的警讯，那我们听到末日的警讯的时候，我们都会警醒了，我们都觉得这个末日到了啊。我们从今年的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末日确实就是临近了。那么昨天我讲了15项，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一下子就列出了15项末日的征兆。那么这些征兆呢，我们今天看到没有一项没有啊，几乎每一项都有。那我们就确定耶稣的脚步近了。那尤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当耶稣基督的脚步近了，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当然我们要警醒，我们做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那我们还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还要成为世界的安慰，我们要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所以我们做，尤其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说尤其要把我们的这个见证活出来。我昨天讲到我们活出主给我们的见证，当然这个见证原文是殉道的意思，殉道不一定是为主说你就跟主定十字架上就定死了，也不是说你就去坐牢被人枪决了，不是这样的。殉道就是你为了主的道，你奉献你所有的一切。那这个我原来我来到美国，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一个很传统的诗歌，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就流泪了。这首诗歌这样唱的，说将你最好的献出，献你青春和力量，那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青春和力量。那这个我唱的时候为什么会流泪呢？因为那时候已经30多岁了。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今天我们的孩子十几岁就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到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以后都热爱主耶稣基督被拣选，太好了，那太好了。那我们这个年龄被拣选当然也很好不管什么时候。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叫王康71岁他是癌细胞扩散了经过了3年的医治，他不能够再医治的时候他这个快离开世界之前，那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了这个就引起了很多很多的争议。那有的人说那他临死了要信主，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临死抱佛脚，那我们现在临死抱耶稣基督，那这个对不对？那这会不会得救有的人说可以得救，有人认为不可以得救这个后来我就在我的谈天说地里边做了一个节目，我就讲人要临死之前信耶稣会不会得救。 我觉得这个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啊，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回归到圣经了。对啊，也有人问我说，你的谈天说地怎么进？我一会儿结束了，我会有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广告告诉大家。其实你也不用广告，你就打我的名字，你 Google 一下，就张伯利谈天说地，或者张伯利空间就可以了。那这个我这个谈天说地呢，是啊，这个疫情开始了，我们也教会也决定在家里边。啊，我们不再去教堂崇拜，我们在空中崇拜的时候，我的当然我里边有一部分在讲启示录，那也一部分在讲我啊来到美国的这个生活和思想的转变。那还有呢，当然还有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今年的庚子年所发生的事情，不管是中国、美国、欧洲啊、印度。啊，日本、韩国、南韩、北韩，从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来说，这个让我们眼花缭乱，真的眼花缭乱，太多的挑战，太多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不仅是基督徒该怎么看，那慕道友该怎么看？我们有些慕道友问说，那你们圣经怎么看这些问题？所以呢，我呢这个谈天说地呢，就是用圣经的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来看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那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啊，基督徒我们一般不太重视说我们在网络上来啊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网络都被世界人啊这个垄断着啊，里面什么都有，而且点击率还都极高。现在很多的自媒体都点击率非常的高，有的自媒体都是50万、80万、100万的订户，都已经超过了很多的官方的媒体。那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圣经怎么看这世界发生的问题？比方说瘟疫的问题，那圣经怎么看啊？比方说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圣经怎么看？香港的问题，圣经怎么看？啊，这个中印的问题，圣经怎么看？那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也盼我们更多的牧者啊，我们在神学上有装备的，能够回答世界人的疑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我这个呢，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没有想到三个月这个订阅率已经快到15000人了，就很快，每一天都一两万人上来。所以我直播的时候，这个都是上千人在其中啊，可以跟他们聊。所以呢，好，我们今天啊，这个讲我们今天是末日的拯救，我们昨天讲末日的警讯，我们同时看到说。那我们今天从哪里看呢？我们今天从32节开始看就可以了啊。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我们从32节开始看啊，开始看。前面这一段呢，这个中间这有一段啊，我们讲了这个这个忍耐到底居然得救，和有一段讲到空前的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呢，当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啊，后边也会讲，我们今天还是会讲。然后呢，这个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发生大的变化，人子就驾云降临啊，那个时候日子的灾难就过去了，所以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了，众星从天上坠落了，天色都要震动了。那这个正好在启示录的第6章的后半段。啊，就讲到了，约翰也讲到了这个，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自然界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那我们今天看，我们从3点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在分享之前呢，我还是从新冠病毒啊来谈我们今天的引言。那今天呢，我们啊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已经860多万人啊得了新冠病毒了，全世界。860多万人已经死亡的，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46万多人啊！当然，美国是全世界占第一位的。那美国呢？第一位的就是纽约啊，其次就是我们加州。我们加州昨天是3500人啊，今天是1500人啊。当然，今天还没有到最后，我们一般都交到晚上。6点以后才能够拿出最后的数字啊，这是我们在加州的这个数字。那么这个死亡的人数呢啊，现在在减少，虽然染病率高，死亡在减少啊。美国人也不太怕，也不太重视啊，也不怕。 我刚才去查的手机了，我戴两层口罩，我发现很多美国人就口罩就放在下巴那块啊，鼻子也不捂。当然他不戴口罩现在卡斯口不让他进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伴随着和瘟疫斗争的历史。我昨天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瘟疫，那今天我们也会讲到这个瘟疫。我们现在出来一个历史上一个还不算最严重的瘟疫时代，但是未来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这场瘟疫绝对不是一年两年快就回教会礼拜了没有那么简单。即使回教会做礼拜，那人数的要求、距离的要求、安全的要求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在这里边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网络崇拜的弟兄姊妹，教会赶紧开，你越开得早越好。我们开得最早，我们三月份就开始了，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我们都有几千个电脑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 YouTube 还有我们的 Room 上面。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在这时候我们怎么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改变。我认为这个世界回不去了，回不去过去了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中美关系也回不去了，我们这个整个人类的多边关系完全的改变。而且呢我们觉得这个那种警醒的那种昏睡的日子也要过去了我们越早警醒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谈到病毒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天花天花可能是人类的最老牌的一个瘟疫，那么它也是被人类能够现在能够控制住的了。其实天花死的人特别特别多，缠累了人类的几百年哦。这个其中我们知道法国的路易十五、英国的女王玛丽二世、德国的国王约瑟一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都是因为天花死掉的。而且美国最早的印第安人那几乎差不点没有灭绝，不是因为欧洲人的白人的杀戮，乃是因为欧洲人带来了天花的病毒，那当地是没有抗体的。所以18世纪的时候欧洲就因为天花就死了 1.5 亿人。所以我们刚才只能说我们死了最后人类要死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这个不是问题的，真的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那除了天花以外，14世纪中期的席卷欧洲的黑死病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梦魇。我到欧洲去，没有一个城市没有黑死病纪念碑，你都会看到黑死纪念碑的尸体一个一个往高叠，那就纪念那个黑死病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然后呢到了我们现在来说那就这个新冠病毒新冠病毒未来能够影响这个人类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对人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人类战胜瘟疫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所以这就是也是上帝让我们学习谦卑，我们在一个小 virus 面前我们都无能为力我们还能人定胜天。所以人常常觉得自己可以自己可以胜天，但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我们从这些现象，昨天我们讲的15种现象，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末日近了，末日近了。首先是我们基督徒会说主的日子近了，主的日子不是主把末日给人类，因为肯定要记住是人类的罪导致末日的来到。主在这时候要来，第一来做两件事，第一拯救他的儿女拯救他的儿女，第二审判这个世界的罪恶。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温柔的、谦卑的像羔羊一样这个第二次来那就像狮子一样，第二次来就是这个审判的、威严的荣耀的来到我们中间。两次来不一样，第一次来是隐藏的，第二次来是打开隐藏上帝的那个公义第一次来是慈爱，第二次来是公义。那我们知道这个要临到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慕道友该怎么来面对未来我们首先看到马太福音24章32到44节，我们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32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就用无花果树做了个比喻，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的一切事情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你看，首先确定我们怎么了解人死尽了呢？除了这昨天讲的这个瘟疫呀、这个地震呐、这个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啊，这个弟兄姊妹被人陷害呀、也彼此陷害呀，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么当然这是个比喻，我们知道当你读马太福音24章或者你读到启示录，那很多都是预表的啊，它是象征性的，那它是一个启示的语言。所以你在了解启示的语言，你不是从那个本身啊，从那个本身。那无花果树代表什么？那我们从圣经都知道，无花果树是表以色列。无花果树的树枝发芽长嫩，就是指以色列。以色列发生很大的变化。你要看末世，你要看哪里？你不是看北京啊，你也不是看这个，虽然北京现在疫情又来了，你也不是看华盛顿啊，你美国什么决策改变，你一定要看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这是未来啊我们要看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它的变化非常重要。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叶，解经家，大多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是以色列回归的时候。以色列从世界各地2000年回归到以色列，那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无花果树这个过去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有一天见到一个无花果没有不结果子嘛，就咒诅了，那个无花果就枯萎了。那其实那个意思是指啊，法利赛人这个是徒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实质。耶稣在他面前他不认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不就成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呢，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那么发嫩长叶，解经家大多认为就是以色列，具体来说就是复国的时候。那么这个里边他说了，我们接着把这段经文再读完啊，我们读完就比较容易来解这段经文。他说耶稣基督说，第33节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这些事都要成就。35节说是什么时候成就呢？首先我们了解无花果树发嫩叶，那有的好多的解经家这个解释说这是以色列复国。那以色列复国什么时候呢？就是1948年。1948年以色列复国，然后面临了一次又一次的中东的战争啊。那些当他们复国的时候还没什么能力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就想消灭他啊，消灭他。当然我们在中国了解最多的就是那个叫这个埃及的首相啊，这个好像是萨达特啊，他是联军的总司令啊。我记得我们中国呀，过去我们官方宣传呢，管以色列复国主义，那是带有贬义的。我们中国是基本是站在阿拉法特的一边的。现在我们知道阿拉法特就是恐怖分子，对不对？这个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脑子被洗了啊。其实我们今天才知道，以色列原来他的复国是在上帝的永恒计划之中啊，而且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而且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2000多年来一直被抛到世界各地，就像无花果树的叶子飞来飞去一样。所以呢，后来他们回到了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那这是上帝的旨意，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从这个看到，当以色列复国，这已经注定人子近了。那我昨天解经的时候，我讲他说这个部分我讲这个末世是哪一个阶段呢？我说广义的来说，是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到他我们主导文不是那个我们使徒信经所说的，到他从天降临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中间这一段我们都叫它末日、末世或者叫末世。那么在圣经那头3年半和后3年半，那个是灾难来临，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个一会儿我会讲到头3年半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到那个7年我认为还没有到，但是绝对的接近。那么因为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说了这个时代你们看见一切的事，就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呢，就知道人子近了，在门口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这实在可以翻成这个阿门。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这个时代还没有过，你们所看到这些事，我刚才讲的事都要成就都要成就。那这个时代是多少？那这里边就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哇，这个你说2000年这一个时代太长了，那具体一个时代，那如果在你要从圣经来看一个时代，一般圣经出现会，摩西在诗篇91篇讲到人的寿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无非是老虎抽完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80年是一个时代。那现在我们公认的一个 generation 是100年100年。所以这个可是我们这个神的眼睛神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看世界一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这个在上帝看来，我们今天2000年，耶稣基督走了2000年，到现在那我们就2000从上帝看来，那这个未来的这个日子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后面有教导，但是这个他告诉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就是这个 generation 这个 generation 已经近了，已经到了。但是耶稣也告诉你们你不要乱猜。在这个前面有人已经说了，我是基督，我是基督，有的说基督在这个旷野里，基督在这里，有的基督在内屋里然后耶稣说你们都不要信对于这些人说的你们都不要信。为什么不要信呢？因为这个都是人的猜测所以呢，在第二点我们看到警醒和预备耶稣基督讲到那个日子了在36节第24章说，但那日子那时辰，哪个日子呢？就耶稣来的日子，那个苦难来的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平安了，我们不要乱猜嘛，对不对？尤其有些假先知告诉耶稣基督来了，刚才这个如果他要按照这个无花果树发芽长旺，一个先知人生，那耶稣基督来就是2048年了。那大卫鲍森说，他在讲到他说这个世界的联合国的这个权威的组织预言人类毁灭要在2050年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人口的人数然后呢根据世界上的这个灾难瘟疫地震以及粮食的产量还有这个他认为2050年这个世界可能就要毁灭了。那这个倒跟很多的先知所估计的2048年很近。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担心，你们也不要去猜测，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间没人知道。耶稣说连天的使者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这个时候我是基督，那是基督。那这个前些年我记得台湾还有一个陈老师说他是基督会来，在达拉斯的某一个城市，所以很多台湾人跟着他卖掉了房子，那么这个搬到了达拉斯好多的媒体也去采访，好像那是2002年呢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刚刚那时候做牧师没几年，所以我就特别关注，当然觉得我讲到就用的陈老师不会他说的不会对的。那陈老师信誓旦旦说，如果耶稣那天没有来，他叫切腹。那我觉得这个他叫切腹，切腹这有点日本人的这个死的这个样式。就后来耶稣真的就没有来，那当然他也没有切腹他就切腹挺疼的，对吧？他也不想切腹，他就说他从此不再预言了，因为他另来说你不仅不再预言了，按照旧约的是不对，因为你说的不对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信誓旦旦说哪一天，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耶稣也告诉我们了，虽然他说这个日子父不知，父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他说了这日子的征兆。刚才马太福音24章我们昨天分享了，那今天呢在37节耶稣就讲到了这个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样子呢？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日子，但是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就是跟那个月日子很像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边不知不觉 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耶稣这里讲到一个挪亚的例子，我们大家知道在在创世纪第六章，挪亚呢这个他在他这个在他那个罪恶的，那么这个挪亚呢那个时候他领受了上帝给他一个托付，让他造一个方舟啊，这个方舟神告诉方舟该怎么造啊，在哪里造。我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很难理解，因为这个方舟是要在山上造啊，不是在水边造。那这个我觉得在山上造哪有水啊？那你往后读吧，对不对？那这个你要在海边造，海边没有大木头啊，那山上有大木头，对不对？那挪亚造了100多年啊，挪亚造完了这个方舟已经600多岁了啊，挪亚造了100多年。我觉得挪亚呢那个日子呢在那个时候是非常一个败坏的日子啊，我看过这部电影，那电影有些改编啊，不是按照圣经的原意啊，那时候就给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人物啊。我不讲这个电影啊，我就讲看这电影我的感觉，因为他这个电影用的最先进的这种视觉艺术，那个真的是恐怖，那看着太恐怖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后来洪水从天而降，这个水呢就没过了喜马拉雅山，没过了世界的最高峰，然后这个就飘起来，挪亚方舟就飘起来。那么挪亚呢和他的孩子们一家8口人进了方舟，其他人不进啊，不进。为什么不进呢？因为大家没关系嘛，你看太阳多明媚呀。我们现在不也是很多人虽安好这个词儿，我觉得好像谁都会用虽安好，我不知道安好到什么程度，我是不觉得安好，我觉得要警醒的啊，我觉得这个灾难一个又一个的铺天盖地的来，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一定是上帝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所以这里边就说挪亚的日子怎样啊，日子怎么样呢，就吃喝嫁娶。那你看今天我们这世界不是吃喝嫁娶吗？对不对？人们不关于属灵的事情，也不关于我们灵魂得救的事情，我们关心的都是肉体的需要啊，肉体的需要啊，所以我们都是关心这个啊金钱呐。所以我有一天我跟那个一个美国人我们聊，他说你中国人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我说肯定不是基督教的文化嘛，什么文化呢？我说主要文化儒释道，儒就是孔子啊，这个孔孟之道。那释呢就是释迦牟尼的佛教啊，那个道呢就是道家啊老庄的学说，那道家不是道教啊，大家要了解这个道家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汉朝的时候主要是后来这个到了宋书的时候，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儒术就成为我们中国的统治的文化啊，传统文化思想。那么这个当然我们中国大陆连这个都没有，我们中国大陆也不懂什么儒释道啊，我们不了解，尤其对儒家的文化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小时候我们对儒家了解一点都是因为批林批孔那个批判这个孔子的时候我们才了解的，那我们都不了解的。那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中国文化也还有大的日子跟今天的日子非常非常之像。你看今天前些年我们看到很多的有钱人一顿饭都吃几万块钱，那甚至几十万块钱美金，不是台币啊。那这个在世界历史，在中国历史世界上都是没有过的，这就是一个吃喝嫁娶的日子啊。但是危险一步一步的临到，挪亚那时候就一边造船一边在喊说洪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大家不仅不信，一定还耻笑他，对吧？说这人疯了，大太阳这么好，哪洪水来了？那我今天跟你讲说这个末日到了，危险了，你也说这张牧师疯了，那因为你是基督徒嘛，你不这样讲不行。那我们现在岁月安好啊，好得很啊，我们什么都不缺。前一段我讲到，我告诉大家，我说这个叫做什么灾难来前的智慧啊，就怎么样面对灾年的智慧。那我就讲大家存点粮啊，存点油啊，我说这个粮有人存时间长了它会没掉，那你可以多买够一年吃的，够2年吃的那更好，我觉得够三年自然灾害嘛，一个苦难来了3年半嘛，那我们从圣经看到那个大灾难也是3年半，一载两载半载。我说了有人听了 他就蒙福了。他没听呢，今天北京发出了急救，丰台区好多的家没吃的。为什么没吃的呢？因为瘟疫被锁住了以后也不许出去，然后delivery也没有，你家里没有存的粮，你吃什么呀？饿的孩子嗷嗷直叫，只能找邻居去借，借由的怕传染，多危险，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有些的这个我们常识，我讲的这个都不是预言，这是常识。所以瘟疫结束以后一定会有这个饥荒啊，饥荒人瘟疫死人，饥荒有一定传染力，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恶性的循环。所以一定人要这时候极力的依靠神，不要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啊。你看他圣经就接着告诉说，不知不觉39节说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上田里取走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意思啊他是指不是说啊，这个他就是你不管你干嘛，这个有人得救有人沦丧，他是这个意思。那这个那多少人得救呢？多少人沦丧呢？这里边说一个有 50-50， 那你是哪一个？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的，不在于说你推磨，现在我们不推磨了，你在开车呢，对不对？两人开车啊，一取走一个啊，就是两个人啊在这吃饭啊，突然取走一个，剩下自己喝去吧，门给你喝了，你知道吗？那这个走不走不在于你啊，你的这个准备啊，我觉得在于你有没有得救，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啊。你说今天我们这个主日崇拜我们都早早的去啊，我们这个祷告会也早早的去，我们书记的事情少关心一点，少看点电视连续剧，警醒一点啊，为神的事情啊来趁白日做工啊，为神的事情来忧心啊，来去操心多好。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啊，现在瘟疫来了，反正教会门也关了，我们也不去了啊，这个网上听到也不见得听，那有的听的时候你看你 Zoom 一打开，他有的不像我还带个领带，我今天要讲到嘛，我就觉得不管你怎么样，你应该装扮整齐啊，对不对？因为你是新娘嘛，对不对？圣经告诉说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那我们呢就是新娘嘛，那新娘，那我们在等候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等候呢？我们每天都要在等候，不仅是我们在外表上等候，我们心里面那种对上帝的那种敬虔，那种真实的信靠啊，那种完全的奉献，这个都是需要的。那么你要选择说你是留下来你还是被取走，那这是这样子。所以那耶稣这里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来啊，就必警醒，但是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当耶稣来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每一天警醒，每一天警醒，不是不睡觉了，警醒不是不工作了，警醒不是什么都不干了，天天在拿着圣经在等着。那你拿着圣经，你没有信耶稣来了也不许你啊，对不对？那你可能人家没有拿圣经的，耶稣来了人家取走了，是人家啊在上帝的面前讨上帝的喜悦，有生命册上有他的名字，他的白衣曾经没有被污染，没有被这个污秽，所以他赤守了真道啊，他至死忠心，那这样的他会被取走。所以我们不要再担心啊，我们只要是紧紧在主的里边啊就可以了。那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啊，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我有一段还是要分享一下这个末日的景况。末日的景况呢，这个有啊，我们啊看到启示录开始就不用发蒙，启示录很简单，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了解的事情，他不会让我们啊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很容易了解。那只要你啊存着祷告的心去读那段经文就好了，因为圣经说读这卷书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要读啊启示录是有福的，对不对？当然读整个圣经都是有福的。在宝座上啊拿着一个书卷被七个印啊在封着啊，这个封着呢，这个约翰呢就大哭啊， 他是谁能打开这个印呢？我们了解那个过去啊，那个重要的书都会被蜡印封上以后卡一个印，是别人打不开的。那谁能打开呢？收信的能力打开。那么这个，然后呢，天使就这个啊，二十四个长老有人说，羔羊可以打开那个书信，那就是耶稣基督会打开这个未来的世界的奥秘。所以呢，这个七印就一印、二印、三印、四印、五印、六印打开了。然后呢，就打开了，就出现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然后过了两张，又出现第七号啊。然后呢，第七印打开，然后第七号，然后呢，七号完了就一碗、两碗、三碗、四碗、五碗、六碗、七碗，这个就是灾一个比一个强烈。到七碗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耶稣就来了。那个时候就啊，耶稣就驾云来临，我们与他在空中相遇。然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千禧年，与耶稣掌权一千年。那撒旦魔鬼被捆绑一千年，那千年之后撒旦被释放，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天堂地狱啊，天堂地狱。那么这个撒旦就被扔到硫磺火湖中，那我们就新耶路撒冷与神同在。你要看这个顺序，其实一点都不难，其实都就是这么一个顺序。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在苦难灾难来临的前四印啊，前四印就讲到一个啊，自然界的和社会的现象。我们来看这个社会的现象啊。那第一个，我们看到啊，耶稣说啊，我看见啊，约翰说，我看见羔羊揭开其中的地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那这个活物今天我不讲太多，就是四个重要的天使，有的说是基路伯。那四个活物呢啊，是一个长得像狮子，一个长得像鹰。那然后呢，他们每个活物长六个翅膀，然后他浑身都长满了眼睛，他可以洞察一切。然后他是离宝座最近的天使，那么他在那飞翔，他的飞翔不是转着飞，他是这个啊，没有空间限制的飞。那么他有一个活物，就说，当然这个活物应该是啊，狮子那个活物，声音如雷。你看他声音如雷，他说你来啊 ，come， 谁来呢？那个白马就来了。我就观看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一个活物说你来，就有另一匹马出来，是红的，全名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天上夺去太平，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然后呢，我就看到啊，又有一匹黑马来了啊，黑马来了。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有的人说白马好像是基督，有的人说白马是福音啊，福音。那有的人说白马是敌基督啊，白马是敌基督。那其实啊，我跟他们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看见。但是我觉得这个白马应该象征当时的罗马政权对基督教的逼迫。如果像这个马丁路德就说这个像教皇啊，这个有的说这个白马有点像这个联合国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所以这个白马跟后边第十九章骑着白马来的耶稣那个白马不太一样啊，这两个白马不太一样啊。这两个白马呢很多的不同，首先他们啊这个胜了又要胜啊，胜了又要胜。那么这个他们戴那个冠冕也不一样，那冠冕在原文中耶稣戴的冠冕是王的冠冕，那这个白马戴的是桂冠，是那个得胜的那个桂冠。所以呢这个白马应该不是耶稣基督，他来是用和平，他有弓没有箭，他用和平来迷惑人啊。当他迷惑人迷惑不了的时候啊，他们就采取了战争的方式。我们看到红马就是战争，我们大家知道他拿一把刀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你谈到白马的时候啊，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有一句话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立盟约。所以这白马骑着白马上的是要人与人立约的啊，一期之半他必使，意思呢，当合约不解决问题，那就是用战争啊，用战争。那今天我们就看到红马是代表战争了啊。啊，当那个像牛的那个啊四活物说你来，红马便应声而出了。红马代表流血，代表战争。 那这个骑着马的挥舞着大刀，不是宝剑啊，因为耶稣基督来骑在白马上，他是口中带着两刃的剑。那么第一个白马拿的是弓啊，不是剑啊，耶稣是口中的剑啊，这完全不一样啊。那么红马呢带的是刀啊，这个我看到就彼此杀戮，就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所以人类呢，这啊，我们有人类历史记载的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啊，这个基本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只有200多年没有战争，其他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啊，一直是伴随着人类的啊，尤其耶稣基督啊复活升天之后，这个战争不断啊，一直到现在。后来我们就打出第一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呢？大家说这个不知道，但是肯定跟耶路撒冷有关系。我们可以观察耶路撒冷啊，这个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第三点就是黑马啊，黑马，这个黑马呢是第三印啊。我听听第三个活物说，那就是人的样子，那个说你来。我就观看，见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那么这个呢，骑在马上的这个骑士呢，没有拿弓，也没有拿刀，他拿的是一个秤啊，天平。那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以糟蹋。所以呢，这个就表示啊，这个饥荒的来临啊，饥荒的来临，饥荒来临以后。啊，这个也不够吃了，我这里边不细解啊，这个解经需要很长时间。那接下来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活物，你来，那我去观看，见一匹灰色的马，这灰色的马原文是带有绿色，灰绿色，骑在马上，名字叫死，所以人在死了以后的脸就变成灰绿啊，就这个颜色，代表死亡的颜色，就是灰绿色。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他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个就回应了马太福音的24章耶稣讲的那些末日的警讯啊，末日的警讯。那么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已经开始发生了，发生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讲的这个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如果按现在来算，我们60多亿人，那就是15亿人要死亡，那15亿人死亡啊，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等到七晚的时候，就死的更多了啊，那个就更多了。所以我们这当末日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到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功课，那就是我们要啊，第三点，做忠心有见识的人啊，做忠心有见识的人。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第45节，为主人所派管理这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啊，这个首先我们要警醒，我们知道末日近了，我们要警醒等候。那么就像25章，马太福音25章其实就回应了这个24章所讲的。他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是10个童女的比喻，有5个狱卒的童女啊，有5个这个聪明的童女啊，5个聪明的5000银子的仆人，2000银子的仆人和1000银子的仆人。24章、25章就放在一起来读。啊，放在一起的，也跟启示录的第6章放在一起读，就比较容易来了解了啊。那我们先看这个忠心的有见识的仆人，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呢？耶稣用的比喻来解释，他说呢，这个天国好像这个主人往外国去，然后呢，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了3个仆人，一个给了他5000银子，一个给他2000银子，一个给了1000银子。那么他就走了，就交给了这个这些人。就像耶稣当他升天，他就把福音的这个使命交给了他的门徒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那有的门徒他们拼命的传福音，你像彼得、像保罗这个他们这个拼命的传福音，然后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传到欧洲，然后传到美国，传到中国，传到这个世界各地。所以这是 有忠心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那么这个五个这个三个仆人，这给的银子其实比例是一样的啊，对不对？五千银子，我们记啊，弟兄姊妹记住，这五千，很多的人解经啊，说这是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其实圣经中没有用这个量的单位，没有说，但是从原文来看，不是两，是塔连德啊，塔连德。那么五千塔连德有多少呢？那可不是一两了，那一个塔连德，按照美国的 DA 啊，他的那个解经，他说是72磅。72左右，就70磅左右啊。那5000个塔连德很多的钱，对不对？那这个拿到这个忠心的仆人呢，他有见识，他拿到了钱以后呢，他就投资去了，他就赚了5000银子啊，赚了5000银子。那2000银子呢，也是2000塔连德，然后他就把那个2000银子拿出去又赚了2000银子。那这个他赚的比例都是一样的，5000是100%，那这个赚了一倍。那2000人赚了一倍，那1000银子呢？那个就是不忠心、没有见识的仆人了。那么他呢，就没有去投资，把钱买起来了。就是我们今天上帝给你的恩赐才干，我们很多都不用啊，我们用于像挪亚的吃喝嫁娶，我们用于世界上，我们没有把它用在福音上，所以你的恩赐不用就没了。你看那1000银子的最后怎么样？他把埋起来了，当主人回来他又挖出来。仆人是很愚蠢啊，这个主人责备他是对的。你想塔连德呀，那个不是一两啊，你好埋呀，对不对？我小时候也听人家老师讲的，说有一个人有200两银子，很怕丢，就挖坑埋起来，然后上面插一个牌，写此地无银300两，然后就被人偷了，对吧？你看着，所以大家就习惯于两。后来那邻居那个把他偷了，然后也怕人家猜是他，还插个牌说邻居王二不曾偷啊，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就跟这个1000的仆人一样，1000塔连德埋得埋得挖多大坑，挖出来又花多大精力，对不对？但是他是一个愚蠢的仆人，所以他的主怎么说？说你是这个这个你是。这个又无用的仆人，你这无用的仆人，我要把你丢在外边，在那里哀哭切齿了。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做有忠心的也有见识的仆人，那把我们的恩赐早早的用于服侍主，用于去传扬福音，尤其在这疫情的时候，更应该去把我们的父母带到耶稣的面前呢，把我们的这个妻子丈夫带到耶稣的面前呢，把我们的儿女亲朋好友同学带到耶稣的面前呢，你能够带他信主，他一定感谢你。你现在跟他传福音，他可能会跟你吵架，他有时候还不同意啊。你像我爹，就是我爹80岁受洗的，这个是16年前受洗的。我爹那个是老革命了，1945年就参加革命了，对吧？那你跟他传福音，那哪行呢？他跟你跟他传福音，他跟你吵架，他骂你。那我后来我也不敢跟他传，我让我妈跟他传，我妈一传更挨骂。那后来这个最后有一天圣灵给我感动，我打电话给我爹那是他79岁了快80了，我打电话我就说你要信耶稣你的儿子信主了，我就跟他讲我的见证。后来我爹就信主了，他你也勇敢的传呐，敢于传呐后来我爹信主了以后。美国有一个这个传道人，也是个大学老师叫陈瑞增，他去中国去讲学，我就说你到我家，我爹也学制了，我妈也学制了，去给他们受洗吧。这个陈老师他就去了，他在德州大学，他去了到我家就给我爹妈都受洗了不仅我爹妈受洗了，我们家10几口人都跟我爹妈一起受洗了。我爹说我到天上，你们谁都不能在地上，跟我一起在天上所以这个我们家谁都不能落下。你看现在到我们家现在已经40多口人信耶稣了就因为我这个人89年我被通缉逃亡，认识了耶稣基督，然后我来到美国，我就把福音传给了我的父母在苦难中我的父母也经历了跟我一样的苦难，他们跟我同样的经历，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一样所以他们最后都信了耶稣，因祸得福。那我爹 94岁离开这世界。你看他得过大病啊，当时非常重的病，30几岁，跟我一样啊，我也30几岁得了大病，他也是一样，活了94岁。临走的时候啊，跟我说啊，告诉我儿子，咱们天上见。你看我们这个老父亲在天上，他是做几月的回来？那么做聪明的童女等候。25章也讲到了10个童女的比喻，他说有5个愚拙的5个聪明的。那他怎么表现愚拙的聪明呢？那愚拙的拿着灯不预备油，那聪明的拿着灯预备油。那当新郎来的时候你来不及了，那什么意思呢？你当时先去打油，先去借油都来不及了。所以就像啊，这个三衣没有被啊污玷污的穿白衣的，那这个要赤手，我要与他们同在，那他们也会在天上，否则这个生册上的名字就被圣经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做神的儿女的要在神的家中敬重。那挪亚方舟，我昨天讲了，其实它就预表着基督的教会。那这个新娘也是基督教会的一个形容。保罗关于教会他谈了，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耶稣基督有一天这位新郎会来应许我们的时候，在大灾难啊来的时候应许我们的时候，那心腹就要装扮整齐，装扮整齐。那你看一个女人最美丽的时候就结婚的时候啊，结婚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应许教会的时候也是教会要装扮整齐的时候。你说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啊，有很多的不满意啊，很多的不完美啊，但是大概都是在成长的过程，耶稣基督在雕琢的过程。有一天圣灵充满教会，就开始接近于完美啊，就被耶稣基督接走。在那个时候你在不在教会里边，你的名字在不在生命册里边非常的重要，因为啊，教会整体被提。所以好，那我们今天看到啊，当我们教会面对着啊这种逼迫和压力的时候啊，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我们啊绝对不要退却，我们要坚守真道啊，坚守真道，而且传扬福音，活出主给我们啊基督徒该有的样式，做主最美的见证。所以末期近了，我们也不要惧怕。我们也不怕失败，因为我们不会失去啊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不要错过这个得到最美的救恩的机会。这个救恩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是恩典啊。其实圣经讲恩典最多的就是使徒保罗，这个就是一个 gift， 你要去接受它啊，你要接受它。当然给你一个礼物，你要接受它。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讲小例子我就结束了。我刚来美国不太懂得，我总觉得接受别人的东西，我爹从小就告诉我不要接受任何人的东西啊，接受人要有尊严啊，尤其不能接受那些比你富有的人的东西。当然贫穷你更不能接受，比你贫穷你能接受吗？你不能接受。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议员的助手啊，他呢管理一个美国的议员休息的一个 club， 在长岛啊，在海边。那时候议员们都在开会，忙不能来 club， 都是他在那儿啊，这个负责来看护这 club。他就请我，我刚来美国啊，我跟肖强，当时是中国人权的一个啊总干事，我跟肖强带我这个美国的小夫妻就请我们到了这个 club。啊，每天早上我们在升美国国旗，晚上的时候把国旗向下来叠，那个叠很有讲究。他跟我教，教我怎么叠美国的国旗，这非常讲究的。那你看他对这个国家的事情，我就发现当那个人居然我们就3个人，每天早上升旗的时候，我们都看着那国旗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咚咚咚咚咚咚啊，他就唱，我们就跟，所以我们唱美国国歌都跟他学的。那天晚上啊，吃饭的时候他就送给我一条裤子，一条这个黄色的卡其布的裤子。我那个时候来到美国呢，这个我在香港过去，那他老看我穿那一条裤子，他就给我买了一个比较就 comfortable 的一条黄卡其布的裤子，我就不接受，他说什么我都不要，我就说 thank you， 我不好意思要你的礼物，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年轻人也没有工作，他当时这个给国会议员做助手都是属于那个义务的，都不拿钱的，他给我买那么一条裤子，我怎么好意思接受呢？我就不接受，那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当他在那给我吃完饭给我这裤子的时候，小夫妻两个很热情的一个裤子，我当然按照中国人的文化，我就不能接受我爹教导我的，对吧？这个中国人说你给我什么好处，这后边有什么意思，我们就得想这个东西，这个你知道啊、嗯？就后来肖翔就特别不好意思，他就接受了，他说我觉得这条裤子我穿可能更合适，因为这个腰身跟我好像那个伯利腰更瘦一点，那时候我刚来说那特别瘦啊，所以呢他说对他更合适，就接过去了。接过去以后啊，第二天早上我跟他散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在美国不能拒绝别人给你的礼物，除非很贵重，否则那是一个不礼貌。我哪知道啊，我说那为什么要接受礼物呢？他说人家热情的买给你不是很贵重的礼物，那是人家的情谊，而且美国人不仅要接受礼物，还要打开那个包装，然后要很夸张，非常好的话语是可以的。他说你这个不接受礼物，让他小夫妻都难堪啊。哎，我就学会了一个功课。那今天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耶稣基督，上帝给你的最好的礼物，你最美的礼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最美的礼物，我们不应该拒绝。尤其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要思考什么能够救我们呢？金钱救不了我们啊，金钱救不了我们，朋友啊，权力关系都不能救我们，到最后说唯有神能救我们。今天是地狱之子呢啊，什么什么那个药物啊，还有这研究什么疫苗都没有办法，唯有神才能指引这个瘟疫。所以我们啊，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在这末期的时候，我们不惧怕啊，不惧怕，我们也不要每天猜哪一天到啊，我们就马丁路德说，耶稣明天来，我今天还照样栽树，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正常的过我们的生活，但是在月，所以圣就是趁着白日当做主公，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常常的警醒啊，忠心的做主的工作，因为主何时回来我们不知道，但有一样我们是知道的，有他的喜悦。阿门，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祷告之前，我还是邀请弟兄姊妹啊，再次进来啊，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末日到来时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他最美的救恩。他的救恩今天要临到你，跟得救整个的家族都蒙福。我就想到我啊，如果我不得救，我们这个家族啊，那这些都不是讨上。所以我们这个家族，因为我是一个背逆的人，信了耶稣基督啊，我的父亲母亲，然后我的这个哥哥嫂子啊，这个姐姐妹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下一代大下一代，一个人圣经说一人得救全家蒙福。我要加一句，一人得救整个家族世世代代都蒙福啊！所以圣经说我们会千代万代的蒙上帝的同在，所以我们就不再担心，我们也不患得患失，无论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啊都在主的里边平静安稳，感谢主。好，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写一就可以了啊！你就在你的那个 Zoom 里边，或者你在 YouTube 里边写一，那你要写一啊，我们就知道你是绝对信耶稣了。当然我们可以关心你啊，这个跟你联络。感谢主，看来有人感谢主啊，看到已经啊，这个我们的 YouTube 里已经一一写了，开始写一了，感谢主啊。如果你愿意警醒啊，感谢主，写一的写七的，上帝都祝福你们啊。这个写七我们也知道，那我们也啊，教会的牧师会 follow 你们。如果我们有很多的神学院啊，我们在啊这个北美啊，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丰收华夏教会开始啊，从九月份开课了，我们要这个丰收华夏空中圣经神学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在空中授课。这个我们七月份会在我们的这个谈天说地里边和我们教会的网站公布我们的报名表格，欢迎你们来报名啊，在你在中国大陆，你在哪里都可以来读这个神学院啊，我们都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课程。写一的啊，写七的也预备心跟我祷告，所以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呢，你们就回应神的呼召。 这个护照我来到美国啊，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不管哪个牧师，只要他有护照，那我就走到前面去啊，我都走到前面，让他给我祷告，我就知道那是我要蒙福啊，我就凭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慢慢我的信心就越来越大。所以弟兄姊妹，当神的靠灵临到你的时候，要把你的心敞开，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讨神所喜悦的。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你今天你的信就讨了上帝的喜悦。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参加聚会啊，我们找一个我们附近的教会，加入教会啊，在那里来啊传扬福音，学习服事，那跟在神的家中竞争，做那个忠心的啊有见识的仆人。哈利路亚，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今天啊，把他们心向你敞开，主啊，就求你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求你圣灵来充满他们，让他们一次相信就永远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今天主啊能够通过你的话语，主啊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祝福，让他们能够在基督里边啊，在圣灵里边来坚定耶稣是生命的救主，耶稣也就是要来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是吧？除掉我们一切的小信，是吧？让我们能够建造全新的生命，让我们蒙上帝的祝福，让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荣耀你。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每个在我们视频里边愿意再一次的把生命交给主，愿意来侍奉主，来传扬福音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是吧？求你来保守他们，装备他们，说让他们做忠心的、良善的上帝的管家，是吧？为主来建造教会，为主来牧养群羊，为主来传扬福音，也为主来活出最美的见证。亲爱的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是吧？你告诉说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知道未来我们会与你在新天新地。感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颂赞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那欢迎弟兄姊妹进入到张伯利的谈天说地啊，我礼拜一二三四五六天都有啊，每天晚上的东部的时间是晚上的这个九点，现在改了时间啊，西部是晚上的六点，我们往后拖了一个小时啊。这个大家可以来，然后你要订阅，然后你要点旁边的铃铛，它到时时间到了它就会提醒你啊，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就跳出来了啊，所以你就会可以进来啊参与。好，感谢主。那今天的问题啊，我看今天的问题啊，这个今天有没有问题啊？问题的解答有吗？各位牧师有问题可以转给我，我怎么看得到问题？如果你们有问题可以我可以来解答。
马牧师，
哎，马牧师，
到那个 chat 里边，到 chat 里边 ，chat 里边一个发过去了，红兵一个。
在哪里？在。
你看你手机短信。
啊，在我手机短信里呢。好好好，那我把手机。